书接上文，英国皇家海军威尔斯亲王号战列舰和反击号战列巡洋舰奉命起锚点火声援新加坡。咱们前文书说了，他们根本不知道小日本的厉害，他们到了新加坡，当一起锚到了太平洋上，找日本鬼子决一雌雄，想把他露头就消灭掉，哪知道没找着人家，叫人家给盯上了。日本空中的势力相当大呀，遮天蔽日来了也不知多少飞机，就把英国远征舰队给包围了。原来这日本当时啊有几千架飞机，有一半保卫本国的国土，有一半分成两个机群，一个机群管巡逻，一个机群专门管攻击型的，凡是对付开战者就用这个机群。这个机群的领导人叫岛田大佐，这个人经验丰富，早就掌握了信息了，未曾打仗先下手抢占制空权，因此飞临到英国舰队头上。这个时候菲利普斯海军上将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日本人又到了。菲利普斯一看不好，马上下达命令开炮，开自动火炮。这边的炮还没等开呢，日本的炸弹就下来了，这顿炸弹给炸的把英国人都给炸懵了，顿时之间远征舰队硝烟四起，火焰升天，太惨了，九艘军舰就侥幸逃走了一艘，剩下的八艘包括那两艘王牌战舰全部深葬海底，炸了个支离破碎。英国远征军不到3000人，几乎损失了一半，其中包括菲利普斯海军上将也死在海底，最后连个尸首都没找着，惨不惨？英国人当头挨了一棒，这才知道日本人的厉害。咱这么说，消息传到伦敦，完全出乎丘吉尔和议员们意料之外。丘吉尔一听顿时就傻了，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报告的人重复了两遍，丘吉尔才清醒，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是掩面痛哭失声。那么大的丘吉尔那叫伟人吗？有那么一句话，大丈夫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真碰了心了真控制不住。丘吉尔是顿足捶胸，咬牙切齿，一看日本鬼子太野蛮太残暴，手段太恶劣，二恨菲利普斯亲王指挥无能，英国军战斗力太差太差。但是哭罢了多时，丘吉尔冷静下来想了想，这事儿也别怪菲利普斯，一个是人死了，人死了你还指责他干什么呢？他愿意死吗？主要的原因在英国政府啊，他盘算了盘算，英国在太平洋的势力充其量有90000军队，这90000人究竟有多高的战斗力，连丘吉尔都说不清楚，恐怕训练有素的人仅占1/10，那1/9都是酒囊饭袋啊，平时当官做老爷惯了，战时拿不动枪杆，脑瓜都麻木了，像这样的人能指挥战斗吗？再冷静地想了想，英国在太平洋的空军不超过200架飞机，那飞机都是老式的飞机，老掉了牙了，跟日本新型战斗机没法比呀。扪心自问，就是打败了 也应该，因为事先没有这种思想，没有做好的防范。可事到如今，世界上没有后悔的药，痛心归痛心，怎么办？本来丘吉尔咬牙切齿，想把英国的家底儿全抖了抖了，跟日本人决一雌雄。但是又一想，不行啊，不行啊，心有力不足啊。他面对的强敌是战争疯子希特勒。现在希特勒手下有好几百个师，就堵着英国大门口叫阵，他得全力以赴对付希特勒。这屁话后头又来了一大群日本狼，他实在抽不出那个力量来。怎么办？就得啊，把日本人甩掉一边。你爱占新加坡就占新加坡，你啊爱占马来亚就占马来亚。总之，英国在海外那点聚宝盆全归你了，等以后咱再算账。现在急于要对付的是希特勒。还有一点呢，咱得说明，这个英国人呢太骄傲，你觉得自己挺了不起。你比方说，英国皇家海军刚一离开伦敦，他那广播报纸拼命的宣扬啊，恐怕人不知道，说英国皇家海军力量王牌战舰已经开赴新加坡，英国人打胜日本鬼子是指日可待，甚至把这个军舰的性能、四十门火炮怎么怎么厉害都宣扬出去了。那不倒霉等什么时候？军事属于机密，人家日本人一举一动的掏着，恐怕来人知道，不愿意张扬，英国人是反其道而行之，这也是失败的重要原因。按下丘吉尔咱岂不提，三回头说美国总统罗斯福，罗斯福在白宫啊盘算的挺好，心说日本鬼子南下，这一动新加坡马来亚肯定碰着英国人的利益，丘吉尔岂能善罢甘休，现在派出远征舰队很好，他要能跟日本人打一仗，我能倒出手来调兵遣将，我好好喘喘气。他把希望寄托到英国人身上，没想到靠谁也靠不住，噩耗传来。罗斯福大吃一惊啊，他倒也不相信，抄起电话来跟丘吉尔通电话。喂喂，是丘吉尔首相吗？最近的情况怎么样啊？丘吉尔喘着粗气，大粗嗓子给他回话，
总统阁下，您指的是什么地方的情况啊？是欧洲还是太平洋？
哎呀，首相，我问的是你的海军的情况。
哦，您说的是威尔斯亲王号和反击号战列舰吧？
是啊，首相先生，难道这个不幸的消息真属实吗？
总统阁下，非常不幸，我的海军被魔鬼给毁了。
总统阁下，罗斯福一听，真的这是，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面色苍白，双手颤抖，抖到什么程度，电话都拿不住了。就听丘吉尔在电话里说，
总统阁下，毁得惨极了，连一颗螺丝钉也没给我剩下，日本人已经在马来亚登陆了，印度军队和澳大利亚的部队全他妈跑了，真该死，他们撤的速度比当年进军的速度快得多，纯属是一帮怕死鬼。
哦，罗斯福没词了，就听丘吉尔大吵大嚷，
总统阁下，欧洲的战局也很糟糕啊，那个战争疯子希特勒正在发动新的攻势，他纠集了337个师，其中有20个坦克师，配备有2000多架飞机，那个疯子甚至定下了日程表，发誓以快速猛攻拿下斯大林格勒，夺取南高加索油田，
攻下莫斯科之后，他的军队秣马厉兵，跟我们英国人再战。现在我实在腾不出手来，
我的部队现在正在阿比西尼亚跟意大利人交战，
仗不好打，敌人是一群魔鬼，万能的上帝太不公道了，既创造了人，为什么要创造魔鬼？哎呀，罗斯福听了半天，最后他说，尊敬的首相，请问你能不能还腾出点力量，把一部分海军调到太平洋来呢？
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的总统阁下，英国人要去太平洋，也只能是只手空拳呢。太平洋上只能靠你们，靠勇敢的美国人了，请恕我直言，总统阁下，在欧洲战场上，对付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用的是陆军和大炮，可是在太平洋则是另一回事，要用战舰和飞机发挥威力，要调动强大的海空力量。总统阁下，我相信你是伟大的政治家，同时也是天才的军事家，只有你能拯救美国，愿上帝保佑你。但愿明年的今天，我能到白宫去喝你亲手调制的马提尼酒，顺便送给艾莉诺夫人一束带着露水的玫瑰花。总统阁下，再见，拜拜。把电话放下，罗斯福手拿着电话呀，颤抖成一团了。他把电话放下之后，微微地闭上眼睛，用一只手支撑着自己的太阳穴，这心里头好似油喷一样。像罗斯福这种举动，有两种情况下才能出现，一个是他痛心自己的过错，我不应该犯这个错误，他就这样；二是苦思冥想的时候，这时候呢，就是苦思冥想。方才丘吉尔在电话说的一点都不假，太平洋战场上依靠的是雄厚的海空力量，一定要制空权和制海权。珍珠港遭劫之后，日本人的海上力量已经超过了美国，罗斯福的心呢，升腾起一种探索无知世界的渴望，对美国的生存、战争的进展以及整个世界的命运开始了严肃的思考。罗斯福想，我必须尽快制定一个雄心勃勃的制造飞机和舰艇的计划，而后说服国会，让人们理解我举手通过。我相信参谋长联席会议一定能开绿灯，马歇尔最坚定地支持我。目前的情况，恐惧与退缩无济于事，现在只有硬着头皮干，凭其脊梁跟日本人在太平洋是唯一雌雄。咱没说嘛，罗斯福啊，现在把餐厅搬到办公室去了，他这办公桌上除了公事之外还有餐具。罗斯福是通宵达旦，一手拿面包，一手离不开笔，脑子里想的都是战争战争的事儿，心里盘算的也离不开这个事儿，还在不停地给国会写报告。你得说明观点呢，是两院通过，两院给你授权才能一切办到，两院拒绝，总统干着急没照念。所以罗斯福动着脑筋，一边吃着东西一边仔细地想，对，应该这么写。他看了看自个儿起草的东西，我们必须认识到纳粹分子所发动的这场背信弃义的现代化的战争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我们并不想卷入，然而现在事态必行，敌人是用枪口逼着我们，使我们不得不参战的。既然要打下去，我们就将全力以赴地战斗到底。失败是一件麻烦事，但它能使我的头脑清醒，重新考虑问题。我们美国是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也是世界上的工业强国，铁矿石、生铁和钢铁的产量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产量的总和，工业总产量
超过世界工业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但是必须指出，我们的力量尚没有在军事工业上发挥出来，必须把我们的工业在最短的时间内转化为战争机器，争取时间是必要的，而依靠成功势必得依靠一系列复杂的前提。首先，英国、法国、苏联要在欧洲顶得住，胜利的信心不可动摇，绝不能无限制的退却，至少要从防御转为进攻。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强大的美国不仅是他们神圣的精神支柱，同时也是他们可靠的物质支援的盟友。我坚信斯大林元帅绝不会拱手交出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我也更坚信华盛顿不会变成珍珠港。还有，中国人民正在进行艰苦卓绝的反侵略战争，我们一向对中国人有着特殊的情谊，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仁慈的上帝会保佑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全世界人民一定会看到战争狂人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山本五十六等等等，这伙战争狂人一定会惨死在绞刑架下。罗斯福越写越来劲，越写越热血沸腾啊，忘记了疲劳。天又亮了，罗斯福把笔放下，在轮椅上活动活动筋骨，把轮椅活动到窗台前，轻轻地把窗户推开，透了几口新鲜的空气。现在什么时候？还不到一月呢，万木凋零，大地尚未复苏，满目的荒凉。此时此刻的景色跟他的心情没有什么区别。罗斯福是不住的皱眉呀。正这么个时候，办公室的门轻轻地推开了，第一夫人艾莉诺悄声地走进来，她唯恐打扰了丈夫的休息和工作，没敢敲门。这第一夫人艾莉诺呀，身材修长，穿戴入时，薄施烟粉，满头银发，浓密卷曲，同时她思路敏捷，精力充沛。在白宫啊，她没有具体的官职，但她的一言一行的作用仅次于罗斯福。他经常到处旅行，在公众场合讲演，在电台广播举行记者招待会，给报刊写文章。艾莉诺说的做的，有时候比她丈夫说的做的还能成为热门话题，甚至她喜欢读什么书啊，穿什么衣服啊，吃什么早点呐、喜欢跟哪个朋友在一起呀、说话时候啊，开什么玩笑啊，就这些这些都成为美国大小报纸的头号新闻。当然，艾莉诺第一夫人不愿意做一个单纯的什么新闻人物，她想的是什么？她要帮助她的丈夫，她要替她的丈夫挑起棒担子。从1933年到1945年，长达12年的时间里，她一心扑在工作上，她是白宫里唯一不拿薪水勤奋的工作人员，而他只获得一个尊称，第一夫人。往后里说，到了1945年，罗斯福逝世了，杜鲁门总统正式任命他为驻联合国的美国代表。后来在讨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时候，他依然站在中国人民一边，按了按座前绿色的电钮，投了公正的一票，最终完成了他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完美形象，成了当时八亿炎黄子孙的好朋友。说实在的，白宫第一个真正跟中国人民交朋友的是他，而不是十几年后的尼克松。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艾莉诺要重新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要说起来，总统这家庭挺有意思，他们有一种特殊的习惯，家族中的人不管谁外出归来，在当天白宫的晚餐桌上，一定由他来主讲，讲述旅途的所见所闻和观后感。 当然了，埃莉诺经常出去，他经常扮演主角，因为他旅行的时候要比在白宫的时候多得多。罗斯福呢，每天埋头于工作，甚至都不离开办公室，他这个餐桌也是办公桌，办公桌也是餐桌，很少跟外界接触。在总统工作的时候，家人绝不允许打扰，包括他的夫人在内。每一天只有晚餐宴上，这是休息的好机会，可以聊聊天，谈谈心得。可是现在呢，由于战争时期，一反常态都不复存在了。这罗斯福啊，吃着早餐，心里光想的是战争，战争，这个战争怎么样打，下一步怎么走，满脑子都是这个事。夫人到了他的背后，他都没有觉察呀。夫人看了看，他吃的东西太惨了，心里一阵的难过，偷偷的又给他换了比较丰盛的早餐，冲了杯浓浓的咖啡，推到罗斯福近前。弗兰克，你忘了吃饭了，快用早餐吧。富兰克谁，就是罗斯福，这是一种爱称。罗斯福如梦方舒， 哦，又该吃饭了。好，来，家人怎么不来啊？大家坐在一起，一块用早餐吧。埃莉诺一听，苦笑了一下，总统啊，你忘记了现在是战争时期，咱家已经四分五裂。